张讲师您好。
小恩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hey, 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进行到九德的最后一德咯，就是第九德叫强而易，麻烦讲师。
好的，这个我们说刚强刚强、哦、那刚跟强又有一点相似。强是什么意思呢？强就是勇敢、哦、还有呢他呢够坚硬，他已经不屈劳了。那讲的形象一点，就是说他的形势比人强才叫做强啊。好，就是我摆出来这个气势、哦已经强过你了啦。
哦，
好，那刚是什么？刚是自己能够无惧。好，像包公办案，皇亲国戚照办了，我自己能无惧，就是刚啦。
是
强，就是我行事已经能足以让你屈服啦。
是
哦，就像这个说大陆不是办这个贪腐嘛，不是办的有声有色吗？好、这种压倒式的趋势已经形成，就叫做强了。
感觉是比较形而外的那种气势的意思吗？
对，那个气势已经让你一看就服了你了。
是、
他知道已经斗不过你了。
是，
那譬如什么叫做强？比如说握有生杀大权的人，他就坐在那里他就很强了啦。
对，
还有呢，有一种人做出决定谁都挡不了，有没有？你就知道他这个个性，你一看到他的脸你就知道不用再改变他了，这就是强、
这是强、
还有像是很勇猛的人，体格很壮硕，肌肉很大，他就站在你面前，
这也是强。
你就觉得安全感特别大，有没有？或者是威胁感特别大，是不是强？
嗯，
就光看到就有一个威慑力在那里啊。
是
哦，或者是财富很多，哎，办什么事他都方便。你有没有发现财大气粗土豪啊？什么都不怕，
强、
哦。对，就是哦，你撞到他的车，糟糕了，他的形势就已经比你强，等他一出来的排场就比你强。还有一种才能服众，哎，我们一听他讲话，马上就服了，是不是强？就是有这种人一呼百诺都是强。
是，
总而言之，我们举出了不管你是钱财也好，地位也好，学识也好，势力也好，反正一摆出来我们就屈居下风了。
反正他站在我面前我都觉得我已经弱了，他比较强、
就是、还有一种心意坚决，强大无比，
也是强、
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了。我已经指定这个目标，谁都别想改变我了。
是
像以前革命黄花岗72烈士，明知道此去必死无疑，对不对？
对，
写了与妻诀别书就诀别了。对不对？一点都不眷恋哦，连他老婆改变他都没用了，连他父母改变他都没用了，这个为了民族大义要牺牲了，强不强？
强
啊，这个叫做强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首先对强有点了解，跟刚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强已经是压倒性的态势，已经出来了，
就是态势很强，但不管对不 对
、不一定指人的势力啊、地位啊、心意已决
也是强，
这也是强。
是，
好，就不怕，这个就是刚。好，所以刚跟强，那这到底有没有相似啊？还是有相似，不过呢，这个略有差异啊、比如说我们说好看跟漂亮有没有相似啊？
有相似，
也是相似，但是不太一样。
是的。
OK， 说强一定要配上一个意啊，才叫个德性。
对啊，为什么呢？
那义呢，这个字呢，各位常常看到，其实这个义这个字也不好懂、说仁义仁义嘛，道义道义、在乐记里面是这么说啦，说仁以爱之，义以正之。这个解释、来解释义、蛮恰当的。我们知道说仁爱仁爱，一个有仁德的人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心很软、会体恤人的人，会爱护人的人嘛，我们叫做一个仁者，对不对？
是。
什么叫义？义以正之，就他歪了我把他导正，这个叫做义。好，因为你看到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，把他导正，你就要叫那个欺负人的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哦，你已经越线了。如果是关公碰到这种人，你再不听，大刀就要扫出来了。
有义气，义，
对，这就是义。看到弱势我们会帮助他，看到欺凌的人我们要削伐他，叫做义以正之啦。所以义就是正，但是正就正嘛，为什么要写义呢？因为义这个字还有一个更恰当的意思，就是义啊，是义的义。什么叫做是义啊？这个比如说春天我们就要播种嘛，比如说秋天我们就得收成嘛、对不对？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倒反了，你春天收成你现在收成不到嘛，你在秋天播种就是白费功夫嘛。
对，不义。
对，要因时制宜，宜这个字的发音好、义为什么这么发音？就是因为宜这个字，但是义又没有那个义的那个力量，
是
用义，义是正的意思，但是正要正在怎么样呢？这个契合时宜啦，公平公正，所以凡事都合乎那个当然的公正公平，就叫做 义，
所以义者宜也。
对，那如果已经偏私了，哎，这个人欺负人太过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就帮助这个弱势，哎，我们就去替他护卫。我们这个人说舍己而去助人，我们也叫做义啊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正正当当的意思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这样讲义呢还不很明白，我再举个例子大家更明白一些。我们有一句话说君臣有义，君臣有义，对不对？这个君臣有义其实呢是从这个尧舜那时候来的啦。这个尧呢已经很老了嘛，他就叫舜来帮他摄政嘛，那要考验考验这个舜到底有没有能耐嘛。然后就跟他讲说，天底下呢有这么多的众生，有这么多的人际复杂的关系，就这么多的纠纷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你来给我做个教育，把它理得很简单一点，几个规则，然后让大家有所依循，然后让这个各司其位，天下就不会乱了嘛。那舜呢就召集了一些仁人志士，然后大家开始研究啊，哎，发现天底下的关系啊，就不外乎这几种而已嘛。有父子关系，对不对？有君臣关系，有朋友关系，夫妇的关系，
是
兄弟的关系，不外乎这五个关系。这五个关系如果呢他们相处之间给予他们一个最恰当的字，那个字遵循好了，这五个关系呢都能够非常的清正，就不会有纠纷了。所以我们叫五伦嘛。
是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不是讲五伦啊，我们在讲义这个字。君臣之间给他一个字，这个字只要拿得得当了，大家就不会失去初衷，君也做得很好，臣也可以做得很好。好，那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义。君臣之间相处要非常的遂顺，哦，这个非常的正当。要哪个字呢？要义。哦，比如说父子有亲，父子之间要相处的好，教育的好，要用哪一个字来维系他们的关系呢？
亲。
哎，就是亲。哦，夫妇之间用哪个字呢？
别。
别。哎，兄弟之间哪个字呢？长幼有序。
是。
朋友有信。好，我们现在讲君臣有义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这个君跟臣啊，他的尊卑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他们的共同宗旨都是为什么呢？诶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君臣这个组合呢？就是为了要为百姓谋福，为天下苍生谋福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是这样，就要有人领导，有人被领导，所以当然要立一个君，这也是义啊。当然我们要立一群臣来听君的指挥，这也是义啊。各司其位，都是为百姓谋福，这就是义。哦，那么君臣间所行的任何事情有利于百姓的就应该去做，哎，那没有利于百姓的呢都叫做不义，利于百姓的呢都叫做义。啊，君臣之间，啊，就以一个义字来维系。啊，如果臣子不义呢，君就应该给他惩罚。啊，如果君不义呢，臣子应该加以劝阻或者罢免，古代也有的。
是。
哦，这个叫做义。所以君臣之间他们组成是为什么呢？为百姓，为百姓谋福。所以我们不论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，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要在位置上的一天，我们都不断为百姓谋福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大义。好啊，如果有一天你徇私，你贪赃枉法，就叫做什么？叫做不义。
不义。
好，这个就是义这个字啊。我们用这个君臣之间的关系来比拟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正公平，什么叫合于他的地位，凡事都有个当然的一个道理存在嘛，
是
叫做义。好，所以说强还要配义才能够成为一个德性啊。如果强不配义啊，那这个可糟了，哦，那个很会打架的个个都很强啊，那些练武功的不是个个都很强吗？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一定要配上个义啊。这个子路有一天就问孔子啊，说君子尚勇乎？说君子也很崇尚这个勇力吗？其实就是强悍，子路很会舞 一口好剑嘛，他就是当将军的料嘛。哦，他什么都输孔子，但是如果要论起武力，那孔子要输他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他就想说什么都比不过你，这一项你总比不过我吧。他说君子尚勇乎，其实这个勇其实就这边所谓的强嘛。孔子就说啊，君子义以为上，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。哦，说君子啊上不上勇呢，我们先放一旁，君子要上义，君子义以为上。哦，君子要以道义放在第一个，不是勇不勇的问题。他即使无勇他也要有道义，他有勇他也要有道义。君子如果有勇而没有义呢，他就为乱。你看他如果居于上位，他领导一批人，带这个一批兵马， 他很勇很强，势力不是很强大了吗？而无义呢，他不管道义呢，哎，他就贪赃枉法啦，对不对？他欺负老百姓了，他把这个人家合理的政权给他推翻了，不是吗？
是，
叫窃取了这个地位啦。那小人呢，如果小人没有势力，那他有勇啊，他武功很强，他使一口利剑，他就可以架着你的脖子说钱交出来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当盗匪，可以当强盗，
对，
不是吗？所以这个强呢，一定要配一个义，公平正义，哦，是为众人设想，哎，所以一个行事比人强的人，哦，他很容易就过头了。他又要懂得他的比人强的那一股力量要放在合情合理，对大家都有利，对大家都公平的地方，不会因为他的势力强大、力量强大、才势强大，或者是他的才干很突出，然后就开始变得什么嚣张跋扈。
对，
那嚣张跋扈的人不是很多？比如说啦，一个公司里面，你这个餐厅呢，老板不会煮东西，他就请了一个非常会煮东西的厨师。那今天煮哪道菜都得看厨师脸色啦，买什么菜都得看厨师指挥了，不是吗？
是。
那你哪一天这个厨师有点跋扈的时候说，我今天不上班，我你不是整个就垮了吗？今天整个就收起来了吗？不对，
餐厅要倒
了，他如果跟你闹说薪水不够，我还要再加，还要再加，你加了他还不满足，他还要再加，他开始跋扈起来，他开始瞧不起你的时候，这就是强啊，但是不易，
强而不易。
对，因为你对他已经合情合理了，你给他的薪水也够高了，他却拿翘跋扈，
是
不是强但是不易了吗？就好像能够使一口利剑的人，哎，走路到哪都有风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强而不易，所以强一定要配易，才能够允直绝中，才能够成为九德里面的一德。所以不能够只是讲强，我们现在的人常常是这样，九德里面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成为一德，但是都走路极端，陷入一个字里面，而没有另外一个字来制衡它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视，哇，那个在擂台上面打拳打得很厉害的人，我们就崇拜他，我要成为他的粉丝。可是你从来不去检讨他的德性如何，他做人有没有道义啊？如果他很会打人，做人非常跋扈，那你佩服他什么啊？你说，哦，我不管他跋扈，我只配合他很会打拳，这个在古人的眼中就是不足以成为一个德啦。哦，要会跑的话，哦，啊，非洲的豹子比他会跑啦，对不对？要冲撞够强的话呢，非洲的犀牛也比他够强啦，对不对？
对，
哦，要打架的话，把他放在一只老虎面前，他简直是太渺小了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你有什么好佩服他的？古人不是这样，古人君子义以为上，所以强一定要配义才能够成为一个德啦。
好，是。好，
我再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强配义？比如说当初的这个武王伐纣啦，武王伐纣为什么强？武王伐纣的时候，他从四面八方，哎，800个诸侯啊，都说好好好，武王啊，你是我们所亲服的人，哦，纣王这么坏啊，我们帮助你去伐纣，我们甘愿受你指挥。然后呢，800诸侯会师嘛，对不对？会师之后，这个武王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的兵将，哦，开出去，哦，一下就把纣王的兵将给灭了嘛。但是他还在孟津那边按兵不动观察2年，再给这个纣王2年机会，看他有没有改善哦。啊，大家等的都不耐烦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武王，因为他是在殷朝的时候他是臣嘛，哦，是说这个纣王这个灭掉之后才变成周朝的。
是
啊，说以臣伐纣呢，这个是对天下很不好的示范，而且一个人犯错呢，还要给他一点机会，所以呢，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武力，800诸侯齐聚一堂，够强了吧？这个态势一摆出来，就是悬殊已经分明了嘛，
就是强。
但强不是就开始嚣张跋扈，强按兵2年，然后他一点都没有改变，武王一怒，好，挥兵，一怒而安天下。你看这是不是很有义气啊？
是，
就叫强而义。好啊，各位你试想一下，如果武王好勇而无义，结果将如何？好，那个生灵涂炭了，到哪杀到哪。
对，
不是这样吗？
是。
好，比如当时的这个八国联军打中国，不是强吗？强是强了，一点道义都没有，就是摆明的明明白白的强盗嘛，对不 对？
对，
我们今天应该为这个事情证明嘛，8个强盗之国了，侵伐中原嘛，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对啊。好，再譬如说我们前面举过包公啊，这个包公他办案 他是有当时的皇帝赐予他一口尚方宝剑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说你不用再回来禀告我了，这把剑就如是皇帝本人了。哦，只要尚方宝剑一请出来，那个人人头就要落地了。只要你认定说可以斩了，就可以斩了，不必再跟我说。那够强了吧？
很强。
但是包公呢，不曾因为有这一口尚方宝剑妄杀一个人呐、啊。这每一个案件都审查得非常仔细。哦，是该有罪才有罪，不该有罪呢，我们就要还人家清白。这个呢，就叫做强而易。好，各位，那你要反过来想了。那如果包公他是一个仗势而无义之人，拿到这一口尚方宝剑，那你看他会怎样？好、哦，那就是烧杀掳掠，无所不为。这个呢，就是说强一定要配一个义。那当然，你说那我地位也没有比人家高，我钱也没有比人家多，我才干也没有比人家出类拔萃。那我有什么好强的？那强而易就跟我无关了。人要谦卑一点，我没有一点比人家强的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强呢，不一定指地位势力，不一定指金钱、哦、它指的是一种内心的强大。怎么样叫强大？内心依于道义永不改变，就是一种强、
哦
我举这个中庸里面有一段话，子路刚刚问勇，现在问强。他说君子尚勇乎、嗯哎，老是用这个考孔子啊。然后有一天呢、啊，子路就问说什么叫做强。子路的内心就是说，孔子啊，你这个温文儒雅的文弱书生啊，讲到强这个字，你就要知道我是谁了啊。好，你就知道你哪里输我了。好，你看孔子怎么回答。孔子说，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，他说你说的强是哪一种强？是南方的人的那种强，还是北方的人的那种强？义而强与，还是你自认为的强？哎，这一问，这个子路心就慌了。强就强嘛，能够使一口好剑就是强了嘛，你怎么忽然这样问我？什么南方之强、北方之强，还是你自己认为的强？孔子没等他回答，知道他已经心慌意乱、手忙脚乱了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孔子就说啊：“宽容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。”哎，说我们南方人哦，宽容以教，不报无道，人家对我无道，那我不存报复的心，好、哦。这个对人家的教化呢，宽容以教，不指指点点的，不大声小声的，宽容以教。这个就是南方人受到他的教化如沐春风，哎，直接就被他同化了，强不强啊？很强啊。君子居之，就是君子是用这种办法的。任金阁死而不怨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任金阁，金阁就是打仗的时候啊的那些兵器啊、哦、皮革啊、盔甲啦、啊。任金阁就是把这个武器当枕头啊，死而不厌，至死也不怕、啊、北方之强。哇，那些蒙古的匈奴的那些 啊都是非常剽悍的，而强者居之。哎，最后呢，就是你很强势嘛，我比你更强，你就听我的。最后那个强是谁当王啊？就是最强的那个人当王，对不对？好，北方的强是用哪一种强？力量。
力量。
南方的强是哪一种强？柔弱宽柔，
是，
对不对？心胸宽大，哎，我竟然就被你同化了。北方不一样，我打赢你，你怎么样？你不敢不服，你听我的了。哎，两个都强。嗯，他接着说了，他说：“君子和而不留，强在交。哎，和而不留，我跟你和和气气，但是你不对的，我不会跟你走。中立而不倚，强在交。我就立在这个中道上，立在这个正义之上哦，不偏不倚。哎，不会刚就变过刚，不会柔就变过柔。”强哉交，说啊，这是真正的强。国有道不变色焉，强哉交。国无道至死不变，强哉交。说国家有道，出了明君了，我呢不忘我的报国的初衷，哎，这个呢是强。国有道为什么不变色焉强？各位，国有道的时候啊，民生富裕啊，贪官就出现了呀，各位对不对啊？
对
啊，你说现在这个大陆这个情况，你看经济是不是很好？
是，
贪官就多了，所以现在才要反贪腐嘛，才要抓一批贪官嘛，就表示中间啊，当时国家穷的时候，很多人报效国家，就是为了要让国家更强。结果国家一强的时候，他就变了他的初衷，哎，他变成贪赃枉法，他的心意不强嘛，弱了嘛。他说：“国有道不变色焉哦，不变贪赃枉法，不会被名利富贵所移哦。”哎呀，这个是强。国无道至死不变，强哉交。说国无道哦，出了一个昏君哦。全部的人都是贪赃枉法了，我一个人在里面呢，中流砥柱，至死不变我的初衷，强不强？
强，
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强。所以强为什么强到最后会让人所佩服？因为配一个义，所以强而义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德性。
嗯， 谢谢讲师。这样子您以上哦，就是从我们前面的几集九德，您已经为我们讲述完了，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这九德哦：宽而利、柔而利、怨而恭、乱而静、扰而易、直而温、简而廉、刚而色、强而易。讲师您也说过了，这以上的27个字其实每一个字它都是一个德行。
对对，把中间的额拿掉，
拿掉，
那就还有18个字，
18个字，
这18个字要相互补正，这个相互制衡，它才能够成为德性。那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德性，那你我们当然希望交的朋友都是有德性的，但是你以什么为评判标准嘛？你说有德起码要有个标准嘛，标准就是这个九德。所以古人选人才的标准、交朋友的标准、自修的标准、教育小孩的标准，那个方针就是以这个九德为方针。
是
哦，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了，这个尚书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，说日宣三德，树叶俊明有家。有家什么意思？可以当卿大夫。他说日宣三德啊，说日常生活里面啊，这九德里面常常在这个人身上看得到三项，他就可以当卿大夫，这种大官啊可以教导百姓。他说日言知敬六德，量才有邦。有邦什么？就是诸侯啊。他说日日用这个九德啊，哦，来修养己身，嘿，以最崇敬的态度行持这九德里面，假如在他身上看得到六种，等于有六德嘛，
是
啊，这个人就可以当一个国家的国君，对，三德可以当卿大夫啊，大官呢，六德可以当
国君，
国君诸侯哦，那意思就是九德可以当什么？当天子。
是，
然后他说。平常的士，我们以前不是讲说卿大夫下面还有士啊，叫做士大夫嘛。这些士如果有一德两德就可以当士，三德可以当卿大夫，
是
四德五德也是当大卿大夫，有到六德当诸侯，七德八德可以当侯伯，对不对？九德，哎，就是所以为什么各位九德可以当天子？所以啊，古代有一个太子诞生了。他旁边的那些太傅啊，就是要把这个小孩把这个太子教成有九德的人啊。所以啊，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哦。我们评判一个人，我们的朋友好不好，你要用什么标准？你不是说他对我很好啊，啊，昨天买了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泡面给我吃啊，那就把你买走了吗？你这哎呀，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德？
没有。
他很好啊，他昨天送我回家，送你回家跟德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买通你有关系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说我们的朋友值不值得交，要不要有一个标准？有标准就是德，德以什么为标准？最严苛的标准，公正的标准，明明白白的标准，就是九德。
九德哦，虽然仅仅它只有这十八个字，我当然听了就非常的汗颜。我们自己也想，对教育的方针，我们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，如果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具备里面的两德三德，哎，让他出去到了外面。工作生活我们都可以大可放心，我们要自修也要从这个九德里面开始自己来身体力行嘛。尽管我们练习不来九德，但是有个一德两德三德，如果可以身体力行做得来的话，这个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大大的不一样了。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。